让我们继续分享《我见我闻的福音》第77章。耶稣在赫贝隆杂加利亚的家与阿格略相遇。神父建议，为了真正汲取福音神粮，请安静地坐着，认真聆听，反复默想，写下心得感悟。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抵达？耶稣问。他和一伙人走在路上，羊群在他们面前，沿着河岸吃草。大概第三个时辰，早上9点，还要走10里路，厄利亚回答。我们之后是否要去克里约特呢？犹达斯问。是，我们要去那里。如果我们从犹他去克里约特，不是更近吗？好像没有多远，是吗，牧羊人？最多走2里路。那我们不是白走了20多里？犹达斯，你为什么这样浮躁？我不是浮躁，师父，你答应要去我家。我一向守信，我会去。我已经请人通知了我母亲。你说过，我们能以心灵接近死亡的人。我的确说过，尤达斯，反省一下，到现在你并没有因为我受过任何磨难，而这些人却忍受了30年的苦，从来没有背叛过我，连对我的记忆也都没有中断过。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究竟是死是活，对我却一直忠心耿耿。在他们的记忆中，当时我只是个刚出生、一无所有的婴儿，只会哭泣和需要奶水的婴儿。但从那时起，他们就一直朝拜我，如同朝拜天主。他们为了我曾受到打击和诅咒以及迫害，视同犹大地区的败类被对待。可是他们的信心从未动摇，即使遭遇迫害磨难，他们的信德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挫越勇，而且根深蒂固。师父，前几天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，也是天主的朋友，对吗？天使曾以天上的平安祝福了他们，对吗？他们虽然遇到了各种诱惑及困难，却仍然一直保持忠信，不是吗？你能否解释一下，他们为什么还会遇到不幸呢？就像安娜，她爱你，在白冷提供你们全家栖身之所，却遭来杀生之祸。因此你推论，凡是我所爱的及爱我的人都会遭遇不幸吗？不，但是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很遗憾，你对真光如此封闭，沉溺于世俗的想法。若望希满，没关系，我愿意让他畅所欲言。我从不折斥任何人，我只愿意你们向我敞开心灵，好使真光能照亮你们。过来这里，尤达斯， 听我说，你的想法和一般现代人以及将来许多的人一样，这种判断是错误的，但你并不是出于恶意，所以不是罪，只是还不了解真理，就像孩子不正确的见解。而你们都像小孩子，我可怜的人们，我身为师父的，要你们逐渐成长起来，能够明辨是非、真假、善恶、好坏，以及什么是更好的一份。因此，听我说，什么是人生？它是天父赏给你们过渡及等待的时段，可以说是林伯玉前的林伯玉，是为考验你们的行为，并为了证明你们是好子女或是坏子女，然后他将按照你们的行为赏给你们长存而再无考验的生命。现在你们告诉我，这是否公平？如果一个人已经得到了稀有的恩典，且能以特殊的方式侍奉天主，还需要终生拥有财富吗？难道不该为他已经得到了很多，该自认为有福，即使在俗世上也许并不如意？同样的，假如他已拥有天主启示的光明，以及拥有一颗无愧的良心，同时还坐享世上的荣华富贵，那岂不是不公平吗？甚至可以说是不明智的。师父，我也会认为他是个谢圣者，为什么把世上的快乐与你同等看待呢？当一个人拥有了你，事实上他们已拥有了你30年之久，因此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中真正富有的人，就不应该再把持一切。我们不应该将俗物放在约柜的赎罪盖上，祝圣过的器皿只能做圣洁的用途。这些牧羊人自从看见你的微笑，当天就被祝圣了，因为你已经进入他们心中。因此，除你以外，不该有其他任何事物占据他们的心。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，西满由衷地说。自从你遇见师父和被治愈之后，一点儿也没有浪费时间，立刻把你的财产收了回来。尤达斯讽刺他。没错，我言出必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你不了解实情的原委，最好不要轻易判断。我曾经清楚指示我所委派的人，如今热诚者西满已被治愈，而且他的对头也不能再加害于他，更无法迫害他，因为他只属于耶稣，而不属于任何宗派。除了耶稣以外，他什么都没有，现在他能自由地支配曾经交由宗谱保管的财产，再度成为暂时的主人，为了重新安排和调用我自己的产业，我将把它变卖， 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价钱。那时我就能说，不，我不该再多话了。天使们会替你说，西满，这一切都会记录在永恒的书卷上。耶稣说。西满凝视着耶稣，他们四目交接，西满的眼神充满了惊讶，而耶稣却在嘉许他。每次都是我的错。不，犹大斯，就像你自己说的，你很务实。啊，西满伯多禄本来也很务实，但自从跟耶稣在一起，改变了许多。犹大斯，你也会像他一样，只是你和师父相处的时间不长，我们和他在一起比较久，所以现在已经改进了。若望善良地帮他打圆场。师父不要我，不然自逾越节后我就是他的人了。犹大斯今天的脾气真的很坏。耶稣打断了争论，问勒位说，你去过加里勒亚吗？是，我主。你带我去找约纳，你认识他吗？我认识他，以前过逾越节时我们都会见面，那时我常去看他。若瑟感到委屈，把头低了下来。耶稣注意到了，说，你们不能两个都来，免得厄利亚要单独看守羊群。但是你可以跟我一起走，直到耶利哥交界，在那里我们暂时分守一段时间，日后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我们呢？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有，你们也有事做，犹大斯。若望超前他们几步说，我看见前面有些房子，那就是赫贝农，位于两条河流间的山岗上。师父，你看到了吗？在一片青绿中有栋房屋，比其他的建筑要高，那就是扎加利亚的家。我们快点走。他们赶紧加快了脚步，进入小镇。羊群的小蹄敲在石头上，发出咯哒咯哒的响声。他们来到扎加利亚的家门前，街上的群众看到这几个年龄不同及衣着迥异的一伙人走在羊群中间，不免好奇地打量他们。啊，已经不一样了，从前这里有一个栅门，现在装了铁门，可能怕路人窥视。而且这个围墙比人还高，从外面什么都看不见，厄利亚说。也许后门开着。他们沿着长方形的围墙走。这围墙是新砌的，外表没有刮痕，而且地上还留有一些石灰及碎块，若望说。我连扎加利亚的坟都看不见了，从前是靠近树林，现在树林反而是在围墙外，好像变成了公共的场所。有人在那里砍柴，厄利亚困惑地说。有个短小精悍的老樵夫在砍树，他注意到这群人，便停止了工作，走近他们，问道，你们找谁？我们想进去，在扎加利亚的坟前祈祷。已经没有坟墓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是谁？ 我是牧羊人萨姆尔的朋友，这位是……不用了，厄利亚，耶稣阻止。于是厄利亚便没多说。啊，萨姆尔，原来这样。但自从扎加利亚的儿子若翰被捕入狱，房子已不再是他的了。这真是不幸，因为他将财产获得的利润大部分给赫贝隆的穷人。有天早晨，从黑洛德王宫来了一个人，赶走了约厄尔，还用封条封住了房屋，再带几个泥水匠砌了这堵围墙。坟墓原本在角落里，但那人不喜欢。有一天清晨，我们赫然发现坟墓被摧毁了大半，可怜的骨骸四散，弄得乱七八糟。我们便收集起来装进石棺内。那下流的男人在斯季扎加利亚的家包养他的情妇，并从罗马弄来了一个舞女，又把围墙砌起来，他不希望被人看见。司机的房子竟成了妓院。这曾发生过奇迹的房子是那前驱的房子，他一定就是那位前驱，甚至是墨西亚。为了袭子若翰，我们遭受不少麻烦，然而他是我们中的伟人，他真是伟大，就连他的诞生也是个奇迹，因为他的母亲伊莎伯尔素称不能生育，却在超过生育的年龄时奇迹地怀了他。这只是第一奇迹，然后伊莎伯尔的表妹来了，这个圣洁的女人来照顾高龄的表姐，也开了司祭扎加利亚的舌头。她的名字叫玛利亚，虽然我们很少见到她，但记忆犹新。不过事情究竟怎样发生，我并不清楚。传说为了使伊莎伯尔高兴，她让司祭的牙口靠近自己怀孕的腹部，或者将他的手指放进了扎加利亚的嘴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然而可确定的是，经过了九个月无声的岁月，扎加利亚竟开口说话了。他赞美颂扬天主，并说墨西亚已在人间。他没有多做解释，但我的妻子那天也在现场，他很确定地告诉我，扎加利亚开口赞美上主，且说他的儿子将走在他的前面。不过，我的想法和一般人相信的不一样，我认为若翰就是墨西亚，他在上主面前行走，一如哑巴郎在上主面前行走一样。我说的对吗？关于若翰的精神，你说的对，他常在上主面前行走。至于有关墨西亚，你说错了。可是那位母亲，有人说她是天主子的母亲，撒穆尔这样说，难道不是真的？她还活着吗？是的，她的确是天主子的母亲。墨西亚已经诞生了，前驱若翰走在他前面，就如同先知所预言的。你是第一个人这样肯定地说，约厄尔每年冬天开始时都会拿件羊皮给若翰，在最后一次给他时曾经询问关于墨西亚的事，但若翰并没有说墨西亚已在人间。等到他说，先生，我曾经是若翰的门徒，亲自听到他说这是天主的羔羊， 指着若望解释。不不，若翰就是那羔羊，一只真正的羔羊，他自己成长，几乎没有依赖过父母。12岁成为法律之子，就面对沙漠，独居在山洞里，并常与天主交谈。伊莎伯尔和扎加利亚去世时，也都没有回来。只有天主是他的父母，没有任何圣人比他更伟大。你可以询问整个赫贝隆人，萨穆尔经常谈起他。白冷的居民是对的，若翰才是天主的圣者。如果有人跟你说，我是墨西亚，你会怎么说？耶稣问他。我会说，他是个亵渎者，用石头把他赶走。如果他行个奇迹，证明他是墨西亚呢？我会说，他是魔鬼附身。当若翰显示自己真正的身份时，墨西亚就会出现。黑洛德对他的仇恨便是个证明，像他那样奸诈狡猾，他知道若翰就是墨西亚。但若翰没有出生在白冷啊，等到他被释放自由以后，会亲自宣告他的来临，他将在白冷显示自己。白冷的居民也正等待这事。在此期间啊，如果你有勇气和胆量，去吧，去向白冷居民谈论另一位墨西亚，你试试看。你们这里有会堂吗？有，往前走大约200步，你不会走错。在会堂附近有那口石棺，装着扎加利亚被破坏的骨骸。再见，愿天主光照你。他们离去，来到屋子的前门。在门口前，有个穿着性感挑逗的年轻美女站在那里。先生，你想进屋里吗？请进，她说。耶稣像法官似的，神色严峻，一语不发地看着她。犹达斯开了口，进去，无耻的女人，不要用你肮脏的呼吸侮辱我们，你这迫不及待的母狗。其他的女人也附和着，旁边也有路人揶揄和看热闹。女人羞红了脸，低下头来，正想躲开。谁这么纯洁，以至于能说我从来没有贪恋过厄瓦成地的禁果呢？耶稣声色俱厉地质问他们。你们指给我看，我会称他为圣人。没有吗？如果你们怕经不起诱惑，而不是厌恶他，你们可以退下。我不会勉强软弱的人去面对不能胜过的考验。女人，我想进去，这屋子曾是属于我亲戚的，对我来说非常宝贵。先生，请进，如果你不嫌弃我。把这大门打开，让世人都能看见，免得他们道长论短。他进入了大门，那女人被耶稣气宇轩昂的威严给震慑住，在他面前不仅低下了头，动也不敢动，可能是受到群众的侮辱和讥讽，他无法忍受，便迅速地闪开，跑到园子的尽头。当耶稣走进楼梯口，他从半开的门往里瞥了一眼，并没有进去，便走到昔日的坟墓， 如今在那里安置了一座外教人的小庙。一人的骨骸即便是干枯和四散，仍然胜出纯洁的芳香，即传播永生的种子。平安赐予那些活着时行过善的人，平安赐予那些在主内去世纯洁的人，平安赐予那些宁愿受苦也不愿作恶的人，平安属于一切在世上和天上真正伟大的人，平安。那女人沿着篱笆走进耶稣。先生，女人，你的大名？耶稣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我是罗马人，也是舞娘和调情圣手。你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吗？我叫阿格略，意思是坏女人。我的名字是指世人的救主。怎么救？救谁呢？那些愿意被拯救的人。我教导人的生活要纯洁，宁愿吃苦也要自重，宁愿放弃一切也要行善。耶稣说这话，并没有挖苦的口吻，也没有转身面对女人。我是个迷失的人，我是来找寻迷失的人。我是个已经死了的人，我是赋予生命的那位。我肮脏又虚伪，我是纯洁及真理。你也是宽仁的，不看我，不摸我，也不践踏我，求你怜悯我。你必须要怜悯自己和你的灵魂。什么是灵魂？灵魂是精神层面的生活，人因此而有别于动物走兽。邪恶与罪行会扼杀灵魂，人便成为讨厌的走兽。我能再见到你吗？谁若寻找我，就能找到我。你住在哪里？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如果有人为了恢复诚实的生活，需要医生和处方，我就在那里。这样，我再也见不到你。我生活在不需要医生和处方，也不需要诚实的地方。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你到我所在的地方来。你会听见我的名字在大街小巷被宣扬。再见，再见，先生，请允许我叫你耶稣，不是因为我想装熟，而是希望能有一点救恩临于我身上。我叫阿格略，请你记得我。我会的，再见。那女人留在院子的尽头，耶稣神情肃穆走了出来。他凝视着每一个人，看到门徒一脸困惑的样子，听见赫贝隆人的讥讽。有个仆人 关上了门。耶稣沿路向前走，他敲会堂的门，一个愤慨的老人往外看，他不给耶稣说话的机会，便直接说，会堂是神圣的地方，禁止那些跟妓女往来的人进入，走开。耶稣没有回答，转身离去，他沿着路直走，门徒们尾随其后。当他们走出了赫贝隆，才开始交谈。犹达斯说，你是自讨没趣，她是个妓女。犹达斯，我郑重告诉你，她将来会超越你。既然你责怪我，现在你认为犹大居民又如何呢？在犹大省最神圣的地方，我们被奚落，被驱逐，这是个事实。将来有一天，撒玛利亚及外邦人会朝拜真天主，而上主的选民将沾染鲜血和重大的罪愆。若与妓女出卖肉体及灵魂的过失相较，他们的罪还算小事。我不能在表亲和艺人撒穆尔的坟墓上祈祷，并不重要。安息吧，圣洁的骨骸，喜乐吧，曾住在他们内的灵魂，喜乐吧，第一次的复活已经临近了，日子将到，当你们彰显在众天使面前，你的身份将会是上主的仆人。耶稣停止了说话，神事结束。